早上好，很高兴又看到大家哈。今天很高兴看到温牧师在我们当中，有好久没来到我们当中了。我们也知道他，就是他前段时间哈就得了这个 coronavirus， 但是神的保守哈，他就平安的度过了，然后氧气瓶也摘了哈，然后现在又如同正常的回到我们当中哈，所以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啊，就是。在这个神的大家庭中哈，当我们一周来一起在一起的时候哈，我们一起来敬拜，然后我们一起蒙他的恩慈，然后我们一起彼此恩慈来相待哈。啊，这也是我今天想要讲的一个主要的主题，就是在神的这样的一个大家庭中，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关系？在真实的生命关系中，我们成长，我们做主门徒。那我们想想教会的生活哈，你对教会的生活是如何的一个期待？那特别是当教会变大的时候哈，当你来到教会，我们就是很有好感哈。那我们见到我们的弟兄姐妹了，我们很开心，然后我们打个招呼，聚完会之后，然后我们就回家了。可能这一周的时间你也没有在小组，你也再也见不到大家，然后只有星期天就又回来。那但是我们今天唱的这首诗歌哈，告诉我们是一个家人的关系，我们是在一个神的大家庭之中。所以那我们这个关系哈，这样的一个期待呢，就远远不只是打个招呼然后友好友善哈。其实关系呢有差不多有三个层面。第一个层面的话哈，我们只是友好，我们打一个招呼，互相问候一下。然后第二个层面的话呢，我们会进入到分享，那生活中的难处，然后生活的需要来彼此帮助。我们里边内心的这样的一个挣扎，我们可以分享，我们需要有人来扶持我们，来鼓励我们。然后另一个更深的一个层面呢，就是我们要彼此督责。我们对各自的生命呢，我们是负有责任的。就像一个大家庭中哈，你对你的家庭成员、兄弟姐妹，你对父母儿女，你是有责任的。所以我们的这个关系呢，就要这样的一层一层的哈，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深层次的关系。所以我这里呢，把它叫做真实生命的一个关系。我们不只是在停留在表面，只是打一个招呼。所以我今天就想讲的这样的一个主题。那在开始之前哈，我们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你让我们再也不一样。我们彼此成为肢体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要一起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来赞美你，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。主啊，让我们彼此感恩，彼此代祷，彼此扶持。主啊，你的圣灵今天就帮助我们，愿我们借着分享你的话语，就来敬拜你，也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改变。你与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所以我今天想讲的第一点哈，就是真实生命的关系是神呼召我们进入的关系啊。我不知道那个姊妹能不能听懂中文哈，所以可能她需要翻译哈。可以啊，哦，太好了，我们这里的就是美国的弟兄姐妹哈，他们好像中文都很棒哈。那来第一点哈，我们来看哈，那我们的信仰哈，从其他的所有的宗教信仰的一个最大的差异性，就是神和我们的关系。神要我们同他建立关系，他创造了我们，是为了我们可以同他分享爱的关系。所以在伊甸园中哈，亚当和夏娃就每天的下午呢，可以与神散步。然后当耶和华呼召摩西的时候呢，他好像跟朋友一样的一个说话。后来呢，以色列人又建了至圣所，那神就在他们当中。为什么要在他们当中呢？没有在其他的民族当中呢？就是因为神要和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民族来保持这个亲密的关系。那在新约当中呢，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他那个最主要的目的呢，也是要为了恢复我们 同他的关系。然后当他复活升天之后呢，他让我们借着圣灵跟我们的主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。所以圣经中有很多的来描述我们和神的关系啊，他是我们的朋友，他是我们的供应者，他是我们的保护者，他是我们的良人，他是我们的牧者。所以这些啊描述呢，都让我们越过一切的形式，同他建立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关系。那我们也知道哈，以色列人就是总是犯两个啊这个啊错误，要不就是呢他们就想回到宗教的形式，他们不同耶和华建立关系，要不呢他们就拜偶像，那离开神。那我们也知道哈，在我们的新约圣经中，神给我们的最大的诫命哈，就是啊有两点啊。马太福音22章记载中哈，耶稣对他们说哈，你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第一的。然后其次也相反，就是爱人如己。所以这两条诫命呢，是律法和一切先知道理的总纲。但是这里让我们看到哈，我们怎么样的从神的关系，然后到人的关系。神不仅要求我们跟他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，他让我们爱他的人彼此之间享有一个亲密的关系。想一想，如果你只是主日来到教会，然后你只是打一个招呼，然后周天回到家里，然后下周再来到一个教会，再来到教会，这是圣经中所描述的关系吗？我们看看圣经所描述的哈，我给大家读一些经文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。在罗马书12章讲到，爱弟兄要彼此亲热，恭敬人要彼此推让，圣徒缺乏要帮补，客要一味的款待，与喜乐的人要同乐，与哀哭的人要同哭，要彼此同心，不要志气高大，倒要扶救卑微的人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。然后以弗所书又讲到，用爱心说诚实话，那意味着不只是说表面的话。然后又讲到我们互相为肢体，那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啊脚和腿，甚至耳朵眼睛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。然后又告诉我们彼此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。我们这许多的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一个身体，互相联系做肢体。我只是读了一点点的经文哈，你就知道神要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何等样的一个关系。你觉得我们离这样的关系有多大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空间，差距有多远？那你有没有想到神的丰盛在哪里边？神的丰盛有很大的一部分就在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里边。如果我们没有进入到这样的关系的话哈，我们很多的丰盛还没有得到。教会是神的家庭，神是我们的天父，耶稣是我们的长兄，圣灵在我们心中，我们彼此为兄弟姐妹，一个新的家人的血缘的关系。神不仅要同我们建立个人亲密的关系，他也要他的儿女彼此建立密切的关系。啊，上次我来分享这个组织信息的时候哈，啊，讲到我们一个成长的一个生命的里程，从属灵的婴孩一直长到属灵的父母。想想当我们在属灵婴孩的时候哈，然后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家庭，我们一起都看顾这个刚信主的啊，这样的我们喜悦的这样的一个人，然后当他长成属灵孩童的时候呢，我们一起鼓励他们，激励他们不要停止，要快快的生长，我们陪伴他们啊，花时间与他们在一起。然后当我们经历属灵青年的时候哈，要经历很多的痛苦，要服侍，要委身，我们彼此相伴，然后一起长得强壮，然后一直到我们长成什么样哈，我们要成为属灵的父母，我们要开始养育儿女，你开始影响人，你开始去培育门徒，然后带领教会的新人，是你自己单独做吗？不是， 我们一起经历为人父母的辛酸，成为一个小牧者。啊，那时候你才真正的体会天父的心肠。那作为一个牧羊人哈，是何等的不易。那巴克讲到哈，有人为你祷告，付出肢体之间的关心，并与你分享他们受试炼和得胜的经历，这能使你的生命更加丰盛，而你用别人支持你的方法去支持别人，会使你更趋成熟，同时让别人得到益处。信徒相交是神施恩的一个途径，我们若忽略它，只会自招贫乏，自取其咎。是的，这个更丰盛的生命哈，意味着我们也看到啊，神在别人身上的工作，以及你帮助他人的成果，还有神借着他人来祝福你的。所以主耶稣说，要让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。我原先是一个很自闭的人哈，没信主之前哈，我见到人我就跑了，我不是要跟人打招呼，别人一跟我说话呢，我就是脸红的。我是一个内向的人哈，我现在说我是内向的人，你们可能都要笑了哈。我的成果原先只是我自己的小家，我只关注在我的个人的身上。但是我信主之后，神一天天带领我，神拓展了我的疆界，把我的视野和疆界扩展到神的大家庭，是这个教会，其实不只是这个教会。那当他带领我到佛罗里达退休会的时候，我看到更多的弟兄姐妹，当他把我带到中国的时候，我看到更多的弟兄姐妹，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，神在众人身上的恩典和荣光，然后也成为在我身上的恩典和荣光。我经历神的丰盛，这个丰盛不仅仅是在我身上，不仅仅是在我的家庭，我看到神在他的众儿女身上的丰盛，所以让我看到天国的荣耀。那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大家庭的这个关系中成长，而门徒的成长哈，是生命的传递。我们就是在这样真实的生命关系中彼此建造，这是我来讲的第一点哈。真实的生命关系是神呼召我们进入的关系。那第二点呢，就是在真实的生命关系中需要敞开彼此坦诚。啊，在国内服侍的时候啊，有个很追求的年轻人，他很愿意与我接近哈，我也很喜欢他，他是一个性格很外向的人。啊，他很喜欢属灵的事情，所以常常同我来探讨哈。那我当然我也不会放过他，我想哈，啊，这么一个愿意成长的一个弟兄哈，那我当然愿意来扶持他了。然后当我与他交流多的时候，见面多的时候，他会让我倾诉的更多他在教会成长中的伤害，然后对信仰的迷惑，对各个宗派之间的差异他的看法，然后包括他谈恋爱的挣扎，然后最后讲到他一不小心欠了高利贷，每个月的工资他可能不到一万块钱，但是七八千块钱都要付高利贷。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哈，这让我很惊讶，这让我很惊讶。你看他的成长面临这么多的难处，但是呢，我钦佩他的坦诚。那这样的事情呢，在我以后的牧养过程中，我遇到的越来越多。很富有的开公司的弟兄，背后是公司运行的艰难；一个愿意追求和摆上的弟兄，却认为每周看看色情录像没有什么问题；一个每周来教会温和的弟兄，家里却有家暴；一个看起来和睦的家庭，背后却是死亡的婚姻，一个看起来是正常的人，背后却是一个需要吃药的抑郁病患者。我们可能想象不出来，我们坐在这里感觉彼此都好，但是在这表面的黑影背后，很多的个人和家庭都有他们的挣扎。我感谢他们对我的坦诚， 因为我可以及时的帮助他们。但有的时候我也很叹息，我说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出来呢？你为什么一直噎着和藏着呢？我知道他太晚了，我觉得我对他们的帮助好像已经来得太晚了。如果在神的大家庭中，在一个神的家庭，这些难处是都可以敞开的，让家人来帮助我们。你会说为什么不说出来呢？寻求帮助呢？但是你就知道，人都不愿意分享自己软弱的地方，面对自己的短处和难处，我们都习惯于遮掩和隐藏。如果在不信主的人面前，或者没信主之前，这些都需要我们自己扛着，你跟别人说，别人只能帮你叹息一下，又怎么可以帮助到你呢？但是不要忘了，当我们进入神的这个大家庭中，那我们就是彼此为肢体。这样彼此为肢体的关系，就是说，如果你的手受了伤，你没有办法逃过你的眼睛，甚至你的脚，你的全身，你都会感受到，全身都会痛苦。我们不应该，我们家庭中的一员出现了这样的危机，我们还都不知道，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，是一个神的大家庭。那不信主的人，他们就这样隐藏他们的伤痛，他们的挣扎，他们的疑问，但是在教会里，这不是神给我们的关系。神让我们彼此真实和敞开，但是我们并不是天生的就会真实和敞开，我们需要学习，我们要学习帮助如何敞开的人。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面对风险啊，这就是为什么不敞开的原因哈。我们可能会受到伤害，别人会成为别人的闲话，甚至别人还批评我们，你为什么把你自己的生活搞得这么糟呢？这是你自己的错。然后我们也不想别人用异样的眼光来看我，甚至可怜我，同情我，我不需要别人的同情。当我们坦诚时，我们涉及到我们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，甚至自己的罪，这太令人尴尬了，这多令人难堪呢。但是教会就是这一群受到伤害的人，陷在罪里的人，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求医治。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人，我们为什么还要信主呢？我们为什么还要 得到救赎呢？如果你在这个世上活得好好的，你是那么有智慧的人，那么有能力的人，你为什么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呢？当我刚开始成长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什么都不缺乏，我觉得我很好，我觉得我也不软弱。但是我记得越来越成长的时候，我就看到我自己里边的污秽，我也看到我自己的软弱。我要来到神面前求他的医治，求他的大能。一个不能让神的荣光充分照耀他整个生命的人，那不能够与其他信徒有坦诚的相交，事实上呢，他会逃避相交。所以这就是约翰所说的，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。所以这样的一个相交，既是我们行在光明中与神交通的结果，同时我们也是借着与人的相交帮助我们行在光明中。一个人得到的光是小的，但是大家一起的领受和彼此的光照，就得到更大的光明。我们彼此敞开交通的基础是神，如果没有他，我们交通不到一起。我们彼此敞开是在神面前敞开，让他的医治之光可以走过我们身体患病的地方。在我们结束的时候，我们经常做祷告时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哈。但是你去看看英文版的圣经哈，New English Bible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那里讲到哈，和在圣灵里的相交，和在圣灵里的团契。当他这样讲的时候，我们也是可以明白的，因为只有在神已赐下圣灵的地方，当人有了属灵的生命，且渴望自己在恩典中成长，并帮助别人也同样成长时，相交才有可能。而且只有圣灵能 能使我们向别人说话，而别人也向我们说话，那才是真实的生命的向导，可以得到彼此的帮助。那并不是我谈我的想法，你谈你的想法，因为离开了神，那将毫无建树。在我们彼此的相交中，当神主耶稣得到彰显时，我们就得到最大的医治。想想如果我们都进入到这样的生命哈，是不是就是太美好了，那就太有意义了。然后我们在一起的交流哈，不再是浪费时间，不再是疲劳，因为有神的灵在我们当中，他向我们讲话，然后我也仔细聆听神借着弟兄姐妹向我讲了什么。然后当我开始向别人讲话的时候，我提供建议的时候，我想帮助你的时候，我也来思考圣灵当让我怎么样说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敞开，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这样的美景，更没有办法让别人来分担我们的重担。然后的结果就是什么呢？你要孤军作战直到绝望，然后甚至我们还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如此孤单绝望。但是这就是神要我们进入到这样的关系当中，这样的家人的关系，肢体的关系，因为他的灵要在其中工作。我讲了第三点哈，在真实的生命关系当中，我们需要彼此担担子。加拉太书6:2讲到，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那我们敞开的一个目标哈，就是允许别人来分享我们的重担，那支持来鼓励我们。因此呢，保罗在这个加拉太呢教会呢啊，来劝勉信徒，要不但要承担自己的担子，你有自己的责任呢啊，你的养家糊口你可以担的，你的责任你必须要担。但是呢，同时他也劝勉他们要互相担彼此的重担，就是你有你的责任，你也不能忘记你对他人有责任。那国内的一个弟兄哈，我刚才讲的那个，他不小心借了小额贷哈，他借的容易呢哈，但是还起来就很难了哈，每月的大头都去还债了。那当他同我分享的这个难处的时候，我很惊讶哈，我不能停在这里只是为他叹息，我要来为他担担子。我不是说马上我就要替他还债哈，我要同他祷告，然后呢，我要每隔几周呢，或者每隔一周呢，我就要来看看他最近的状况，来找他交流，他是不是尽心工作啊？其实他很多的时候，他可能还啊，我担了那么多担子，但是我还享受，还想奢侈一下。那他知道他有责任要来还这个债务，他是有能力的，但是需要有人来帮助他，需要有人来祷告，需要有人来鼓励他，需要有人智慧的话语来告诉他当怎么行。那这样的一个欠债并不是基督徒应当有的生活，他应该还清这笔债，然后以后不要再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债务的陷阱。那神知道我们有些重担呢，我们就是担待不了哈，我们这太沉重了，所以他让我们借着敞开，让弟兄姐妹可以来帮助我鼓励我。如果你继续捂着憋子，你不但自己处理不了，你没有办法成长，然后呢，最终你会跌倒，你倒下，你甚至要离开自己的教会。所以他特别的需要我们的跟进，所以我们要为他祷告，然后来智慧话语来帮助他。在加拉太书这里的重担呢，是很多的是强调呢，注重信徒犯罪后心灵的重担。那些被过犯所胜的人呢，因为过犯而引起的忧伤、难过和良心的指责，是一种灵性上的重担哈。那这个重担互相担当的意思是啊，当个人为自己的错失忧伤难过时，我们就要彼此同行的心，然后分担弟兄他忧伤，扶助他，使他得到安慰，在他失败跌倒的时候显出主里的爱心和温暖，然后使他得以从这个过失中被 挽回回来。那有位弟兄呢，在射行上他就跌倒，他会周间他去去按摩，然后呢找色情女。他知道这样罪的严重，他忧伤，他难过，但是呢他又没有办法胜过自己，他总是给自己找一些理由。然后当又跌倒的时候，他又来到主里的面前呢来悔改，但是这个悔呢就是没有办法改。你想想，此时候他可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？他可能想，哦，我是真的是信了吗？我是可以被救药的吗？我是一个好基督徒吗？撒旦也趁机向他说话，所以他找到的解决方案很可能就是跟犹大一样，找个绳我自己吊死算了，或者我就彻底放弃这样的一个信仰。撒旦就会攻击说，你不是一个基督徒。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办呢？加拉太书说，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。所以这里讲到我们对待坦诚自己这样的一个罪人的态度，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，不是论断，不是传他的闲话，不是罪定他的罪，而是爱他，要把他挽回来。那当我们在这样出现在他的面前的时候，撒旦就没有办法把他掳走。另一方面，你可能想哈，那我都这么大的压力了，我如何可以担别人的担子呢？我的工作这么忙碌，然后我自己的家庭还有问题，我怎么可以担别人的担子呢？有时我也这么想，教会那么多的需要，我怎么能忙过来呢？那我做的这些杯水车薪，又怎么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呢？但是我今天传讲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，是我们每个人都起来，来彼此来担担子。如果只有牧者和长老来做的话，那这个教会是拖不动的。我们有太多的属灵的需要，灵魂要拯救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来完成这样的一个艰难的工程。路加福音哈，描述一个很感人的故事，一个摊子，他的四个朋友把他担起来来见耶稣，人太多了，他们进不来，他们没有办法到耶稣的面前，他们就上了房顶，把瓦擦了下来，然后把他的朋友用这个担子呢把他放下来。耶稣见了这个摊子就医治了他。那这个故事中让我们看到这四个朋友如何分担这个摊子的重担。他们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，他们没有医治的能力，但是他们知道主有，他们就是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。我们借着神话语，我们的鼓励、带导、扶持，就是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。我们没有办法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，让他可以生命得改变。在医治的那时候，最后耶稣怎么说呢？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医治了这个摊子。不是这个摊子的信心呢，是四个担担子的人，他们耶稣看到了他们的信心，耶稣就伸手医治。所以很多的时候，在这个被这个罪甚至被人生的重担压倒的时候，他确实没有信心，但是神的医治是怎么临到呢？他是借着在他周围的弟兄姐妹的一起的扶持的信心，把这个软弱的肢体扶持起来。这是令人惊讶的，当我们帮助别人，不是因着我们有多大的能力，是因为我们有颗愿意的心，甚至微小的信心。那也正是这样的信心，我们可以把房顶拆了，但是神并没有让我们庆祝把房顶拆了这样的一个事实，他要我们不停到这里，他要我们把人带到主的面前。当我们互相担重担的时候啊，不但我们应当去担别人的重担，我们也需要别人来担自己的重担。不但我们需要去同情安慰扶助别人，我们也需要别人来同情安慰与来扶持我自己。我常常想我不需要别人的帮助，实际上我很需要。那你们的鼓励呢哈，你们的带导 就让我的信心就又加增。我知道我的信心没有办法建立在你们的身上，但是我也知道神借着你们对他话语的回应，让我经历神的丰盛，让我更有信心。属灵的需要就是有人带导，有人鼓励，有人扶持，然后给予爱的回应和行动，否则我们会很孤单。这个孤单呢，很多是灵里的，那也有生活上的一个需要。那就是在这样的彼此担重担呢，我们互相激发爱心，使教会呢在爱中增长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有留意到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的需要吗？有，或许有人在婚姻中挣扎，或许有人这个失业，面对经济的压力，或许有这个身患重病的，或许有人在这个罪中挣扎的，这都是我们去分享重担的好机会。那你有主动去关心他们的需要吗？我们不一定凡事都能帮上忙，但是一来我们的关心可能就是罪人最大的帮助，第二呢，我们为他们祷告，第三呢，我们可以和其他的人一起来为他们排忧解难。最重要一点，别忘了神在其中，神的灵在其中。所以箴言讲到，有人攻胜孤身一人，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，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。我们学习为他人祷告，也让他人知道我们在关爱他，同时也要学习让别人来分享我们的重担，成为我们的支援。这就是神家的关系，这是肢体的关系。这是第三点啊，我们要彼此来担当。第四点，在真实的生命关系当中，我们需要彼此督责。以弗所书五章十一节讲到哈，那按为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。箴言十三章讲到哈，拒绝管教的必致贫受辱，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。所以我们需要彼此的督责纠正。我们不想看到我们的家人在错误的路上走下去，我们要帮助他们，这就是真实生命的意义。我们要彼此纠正各自的心，走在神的道路上。但是你会看到哈，如果没有前面我提到的两点哈，我们没有办法走到这里。我们彼此不相互了解，彼此不相互信任，那就更彼此不要提到督责了哈。那我跟王庆都很不熟悉，然后我一见到他，我就说，王庆，你这做的不对，你这哥怎么领的？你看你是不是又犯罪了？他听我的吗？他会说，你是谁呀？你对我的生活都不了解，你来批评我。没有这样的关系，没有敞开，没有彼此分享重担的爱的委身哈，你就没有办法进入督责。所以我们常常说哈，我只能管好我的自己的家庭，管好我的儿女，管好我的妻子。那我跟我的妻子关系不好，那我也没办法批评她。那我们关系不好，她也不想来批评我，概不接受。但是只有我们到达这样的关系哈，我们才可以继续成长。然后我们又会发现啊，越被修剪的人越会经历快速的成长。我们借着这样的彼此的督责呢，彼此来修剪。那在我牧养的过程中哈，我常常是走过前面两点哈，很容易。我们敞开，我们可以敞开啊。然后我们分享担子，我们也愿意啊。我都觉得挺顺利的哈。但是呢，你跟人的一个门徒的关系也好，属灵亲密的关系也好，一定会走到第三点。你就会渐渐的听到心碎的事情，他需要改变。那所以我们就要进入到督责的层面。就像我刚才讲的，很好的弟兄借了高利贷，热心的弟兄有了色情的跌倒，那怎么办？我们不能关系祷告，我们要指出他的错误，然后又跟进，你有没有来改正？那我们要在爱中跟他讲诚实话， 我们要来严肃的看待罪，因为罪的后果就是很严重。所以哥林多前书就讲到哈，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自欺，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做娈童的、欺男色的、偷窃的、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所以在保罗在严肃迫切的督责哥林多教会的信徒，他们已经有人陷入这样的罪中，那神牺牲他的独生爱子，就是要把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罪的权势当中释放出来。那我们这样的督责就像神那样极其严肃的看待罪。实际上啊，你的生活中已经采取了一些督责的方式，比如说哈，你的手机不上锁，让你的配偶可以拿起来随时进入，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督责？然后孩子呢，不在自己的房间看电脑，他的这个电脑的屏幕呢可以对着听，所有人都可以看到，那这是对他的一个很好的督责。然后你的电脑也可以不上锁，你的家人都随时都可以进去。我们需要督责，是承认我们的软弱，可能会被试探。我们思考大卫，他那么爱神，然后同神的关系又好，然后经历那么多的神的恩典，他不应该犯罪。但是实际上在他掉以轻心的那个时刻，他就跌倒了。有时候我们听到别人的这样的一个挣扎啊，觉得我们不会陷入这样的境况，我们可能认为自己更坚定，对神更有忠心，但是如果不是神的恩典，我们会被各样的犯罪所掳走，然后被毁灭掉。所以哥林多前书十章就讲到哈，所以你们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所以当我们督责的时候，不是我们做得很好不会跌倒，有资本去督责，而是因为我知道罪的严重性、可怕性，想起自己的失败和软弱，我们以谦卑的心，不要让我们的家人重蹈覆辙。那有的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哈，原有的罪就一直没有除掉，那也是没有借着敞开，没有人分享重担，所以也就没有人来督责他。比如沉迷色情，经常的在电脑上哈去溜达去瞎看哈，这样的苦苦的挣扎，所以他需要有人鼓励陪伴去督责他。那有的人是在罪间瞬间的跌倒，他需要扶持，他不要让这样的跌倒让他看到无望，跌入无底的深渊，没有盼望。督责呢是很需要时间的哈，我讲一个例子哈。我回国的后啊，我的女儿和儿子啊，他们练小提琴和钢琴哈。刚开始女儿找了一个老师，就给她练指法。那我们行给你小提琴老师哈。后来我们都我们儿子找的是一个从德国回来的老师。然后呢，儿子女儿都换的这对夫妻了，一个拉小提琴，一个是弹钢琴。然后呢，他们就是德国这个学院派的哈。那学院派的这个教琴的方法就是先练指法，练基本功。先不练很有趣的曲子，所以我们回国的那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练基本功练基本功，孩子们就很 frustrated， 就是不想学了，这学琴多没意思啊，成天就倒来变发骚来气到，反反复复的就是这个音阶和弦，所以他们不想学了。所以每次带他俩去这个学琴之前啊，都是很痛苦的过程。哎呀妈呀，爸呀，什么时候我可以不学了啊？我不要去上课了，每次我们都是在征战。但是呢，那我们都忍着哈，我们哎呀也是，我们想就要放弃了，就是还要不要坚持，不行，看看这次我能不能说服你们哈。然后我们就说服孩子，然后他们就又去学了，所以每次就这样，每次我们都想放弃，然后每次我们尝试一下吧，再试着一下吧，再努力一下吧，然后呢他们就还是听话了，所以磨磨唧唧的哈，他们就学了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很赶啊，虽然在学琴上他们不是很用功哈，但是他们就这样坚持，每天20分钟、15分钟的练习。他们现在可以在教会服侍，然后他们也可以来伴奏，拿起曲子就来弹哈。所以我们看经着这样的一个艰苦的练习哈，然后这个坚持和忍耐，然后苦练基本功，然后他们今天可以拿出和弹出更优美的曲子哈。我主要讲的是什么呢哈？督责是需要时间的，需要忍耐和包容，要坚持，不要在黎明的前夕放弃。 那就太遗憾了。然后我小时候有很好的学琴的环境哈，我妈是钢琴老师，我哥也学出来了，我反反复复的练习哈，每次少一到要有点进展的时候，我就停下来了，要不然我今天可能也像温牧师那样了。我主要是讲的需要督责呢，也需要坚持，不需要放弃。我们中的一些人呢，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，可能才看到实质性的进展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长期彼此委身。那神的恩典中也常常是在我们的耐心跋涉中显明出来的。那借着这个督责呢，保持我们自己的警惕，我们为自己守望，我们也为神托付给我们的人守望。那想一想，大卫在无所事事的时候，在这个房顶聊天散步的时候，如果有一个弟兄去给他打电话说，大卫你好吗，你在做什么呢，来吧，我们聚会吧，不要自己待着，那将有不一样的结果。那大卫的例子是什么呢？他的战友的在前线上打仗，但是呢，然后那个时候大卫就犯罪了，试探就临到他，撒旦也不放过他，脱离了肢体。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，所以特别是当你犯罪的时候，有个人来到你的面前同你讲，你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人，你是我的弟兄，我没有为你好好守望，我们一起来祷告吧。那大卫也正是在这样跌倒的时候，当他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罪的严重的时候，正是这样的弟兄拿单来到他的面前，如同神来到大卫面前一样。所以雅各书讲到，所以我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是否常常在这样的光景中，为我们周围的肢体来为他们祷告，来悔改我们疏忽他们的罪，对配偶疏忽的罪，对人爱心冷漠的罪，对我们的弟兄姊妹有现在这样的一个罪中的，我们有没有为他来代求？如果没有真实生命的交流，那我们仍然停留在表面上，软弱跌倒的人仍然软弱和犯罪，努力传讲的人仍然不能触及你生命的深处。我们人生的那么多的问题，你要自己单独的扛着，特别是当你不会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没有人鼓励你，也没有人责备你，你自己觉得都平安，或者你自己来承担着你一切的煎熬。所以Jamie Owens 他就讲哈，好的督责不仅仅是认罪，他还包括庆祝我们在恩典中的成长，常常告诉你的弟兄姐妹你是如何被他的进步所鼓舞，并指出他们在这个圣洁之战中神得到神恩典的特别的确据。当我们想到这样的关系，并非勉强做作，而是在建立在彼此相爱的基础上时，督责将成为我们生命中恩典的喜乐方式，神祝福我们的恩典的媒介。所以第五点哈，我们要一起来建造这样真实的生命关系。那我们就来讲讲我们这样的一个教会生活哈。前面你说讲的都很好哈，我也认同，但是现实生活中就是很难。实际上我们来到教会呢，然后组织学，然后一起吃一顿饭，这样的关系还是没有办法起来，因为时间短，第二个就是人太多，我们没有办法向所有的人敞开，这是不可能的。那我们需要建造安全的关系小组，这就是我们理解为什么耶稣只选了12个门徒，他那么有能力， 但是他只选了12个门徒，然后三年半的时间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，他把自己的生命向他们敞开，然后他也能看到他的门徒每个人的生命的状况，他们实际是建立一个真实的生命的关系的连接。所以我们常常听说以生命影响生命的门训，主耶稣就是以生命来传递生命，来带出他的门徒。这个关系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？在小组，耶稣带领十二个人的一个小组，他为我们做了榜样。那我们教会也有小组，好，我们正式的小组差不多有六个小组。那这六个小组哈，很多的小组都超过十几个人了，超过十二人了。那我不知道你们有发现哈，如果超过十二个人的话，你们要敞开要坦诚，确实有一定的难度，有很大的这样难度。你来关注每个人呢，你有很大的难度。就是你在一次聚会的话，向每个人都发扬分享他的一点挣扎的话哈，你可能就没有多少时间了。所以思考我的话哈，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小组是没有办法来超过十二个人的，你来思考。然后我们教会呢，现在还有很多的五个人以下的小组，那我认为呢，最少可能超过五个小组。在这个疫情期间哈，那你们所不知道的，有两三个人的，有两个人的，有四个人的，有五个人的，这个小组在建立起来，他们就是建立。那我看到就是建立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生命关系，他们借着彼此分享生命的难处，就可以带人信主，然后在这个神的话语上扎根。所以我们看到哈，小组是最好的生命相交的地方。如果我说的前面所有的那些坦诚彼此分享重担和督责的话哈，那就是在小组中可以推广，是可以发生的。小组成员最容易彼此了解，我们每周有额外的见面，我们可以了解每个人的家庭的情况，知道他的配偶，了解他的孩子，甚至他的嗜好，他的工作。那你也肯定需要知道，想想你的小组这些人，你都了解他吗？他们有几个孩子？有的在上大学，孩子有的还在家里。他们配偶的状况是怎么样？他们工作的情况是怎么样？你都有了解吗？那主日学的目的呢，就是有系统的研读上帝的话。那主日崇拜的目的呢，就是我们一起来敬拜神，然后聆听上神的真理。但是小组呢，就是以相交为目的，以团契为目标。我们在互相彼此接纳的情况下，我们以神的话语为中心，但是呢，我们一起深入的检讨我们各自的生命。我们多花一起时间在交流、用膳、闲话家常。当我们在彼此了解的时候，我们在代祷、祷告，然后我们在研读圣经，然后我们在应用到实际的生活当中，我们一起敬拜，是不是我们的心就会更在一起？那华安的教会呢，是特别能学习的哈。我们的这个小组呢，基本上最近这几年来哈，都是这个以查经为目标，叫查经小组哈。那当我们刚在教会的可能十几年前哈，我们那样的一个团契哈是更丰盛一些哈。那我觉得现在为什么就是现在都变成查经小组了呢哈？那当然我们华人就是很能学习的哈。那另外一个方面，我们都就觉得年龄大了，年龄大了，我们搞得没有那么多活力了，我们就一块查经了哈，就是就一起都进入到这个。这个以查经为主，但是你要知道哈，这个小组团契是有首要目标，它是围绕着神的话语，将神的话语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。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哈，如果你在你的小组当中哈，你就要做出你的奉献，让我们每个人呢，在这个关系中来长进。然后小组的人际关系呢，我们看哈，它其实也有两种选择哈，就是我刚才一开始讲的，就是表面化的交往，人生的挣扎和罪恶哈，我们全避而不谈，那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不是你的事儿，那或者说你的事儿不是我的事儿。那另一种是将内心的挣扎和坦诚的来分享。那如果我们采用第一种相交的方式哈，大家都彬彬有礼，也不会有什么事相对平安哈，偶尔有些风波哈，但是生命的问题可能都隐藏起来。但你如果选择第二种相交方式哈，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和麻烦， 你会看到很多的伤痛，很多的难处，甚至罪在你的里边。但是就如神把伤疤揭开，是要彻底的治愈它，然后我们将进入到一种以生命转化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团契的生活。所以想鼓励弟兄姐妹啊，不要怕小组出现难处，无论是个人的难处还是彼此的这样的一个冲突危机，都可以变成大家成长的机会。大家如果大家小组成员之间相互讲闲话，然后有冲突了，那我们可以学习彼此相爱和包容，然后我们学习怎么样沟通，我们学习怎么样的啊讲话不转强化，然后你对某个人有意见了，如何的讲这个啊，先到他面前来讲，直接跟他沟通，如果你问题严重解决不了，然后你可以再找组长，然后问题再严重了，你可以找牧者和长老。所以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啊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按照神的方式，不是你就自己在外面具体去讲。那这样的一个啊环境呢，他把我们的老我展露出来，但是呢你不要保护他，你不要为保护你自己的老我而战而自卫。很多的时候啊，我们遇到冲突的时候，那我们遇到不满意的时候，我们就先防卫，但是你不知道你保护的是什么，保护的是你的老我，你的骄傲，你的虚荣，或者你怕伤害，那讲是毫无价值和意义。放手，因为借着这样的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弟兄姐妹的交往，背后是神的手术刀，你要允许他自由的工作。虽然有很刚开始有很多的难处，但是就像希伯来书十二章所讲的，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所以当我们进入这样的关系的时候啊，刚开始有很多的征战，但是呢后来呢我们在小组里的关系就更是家人的关系，更是肢体的这样的一个关系，然后我们的生命啊就更被来对付。那这涉及到总是有人需要开始，然后就需要成熟的走在前面的弟兄姐妹先敞开，愿意分享自己的软弱和挣扎啊，但是目的不是让别人看到自己的软弱和挣扎啊。那当我们成熟的时候，我们自己的软弱挣扎我们是可以走过来的，我们更要分享神帮助我们胜过我们软弱的这样的一个途径和方式。那在我早年的这个属灵生活的时候啊，我听到这样的一个属灵长辈这样分享的时候，这让我很欣慰，因为要不我就会想啊，都是我自己的问题，我的问题怎么这么多，诶，看看你们都坐在那好好的都没有难处，好像就我有难处似的。那其实我们很多的成熟弟兄里面，你走过来了，你要把你如何胜过的这样的一个软弱和难处在小组里分享。其实我们的现在每天的生活中都是这样，当我们成熟长大的时候，我们胜过我们的软弱甚至罪试探，我们很快就可以，当我们不成熟的时候，我们经历很长的时间。那就是我们这样的走在前面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来分享，因为这就是一个家人的关系，你是这个家人的这样的一个啊，走在前面的这样的一个兄长或大姐姐也好，所以你就是要来这样的引领。然后我们每个人怎么来聆听呢？我们要学习倾听，我们要有同理心，我们不论断。那我在小组中呢哈，我也听到过有人分享他的软弱，哎呀得病了，还没有信心了哈，然后我们大家就全都发言了，你这样不对的，你要有信心，你一个这样才是信心，哇，每个人都发言，然后那个弟兄和姐妹听在那儿无言可对，哇，好像就我有问题，你们都没问题，我的压力太大了哈，我稍微一分享点，大人都给我意见。其实你会发现哈，很多人分享的时候，他想把他的难处和挣扎分享出来，他知道解决方案，他不需要解决方案。他是想跟家人倾诉，就像风清常常找我聊天的时候，他就是这种分享，他不需要我给答案，我也给答案的话可能就坏事了。那有的时候我也找他分享，我也不需要答案，但通常弟兄的话分享的时候，我就说你可以给我一个答案吗？那我当然这样来分享的时候，他可以很清楚的给我他的建议，但是我没需要的话，只是分享的话，他马上就给我建议的话，我说我其实我都知道，但是呢 因为你是我的妻子，我就要分享我的感受，也分享我的这样的一个挣扎。我需要时间走过，我现在不是需要建议。所以很多我们家人呢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分享中。那为什么我不找别人分享，我找冯晶呢？因为他是我最亲近的人。那在小组里就是你最亲近的人你才分享，你不在这个小组，你们没有关系，你也不会去找他分享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学习聆听，我们要学习同理心。那其实当一个人分享完了的时候，组长也好，弟兄姐妹也可以分享，也可以找说，你需要建议吗？你需要 我有一些我走过的经历给你分享吗？如果他说不需要，我知道，或者他没有这样的一个请求，那我们就一起为他祷告就好了。所以更多的时候就是给予安慰接纳，从祷告开始。我们在这个小组中，这个家人就是一个敞开的环境。那我跟冯晶师母哈，我们在这个成长过程中，我们原先也常常会陷入这样式的，我们俩都很有想法。那我一分享想法，他给我意见，他也分享想法，我给我意见，然后我们都很 strong will， 所以我们这个交通就中断了。那后来我们学习倾听，然后来彼此来鼓励。然后第三点哈，还不能停到这里，面对罪也必须纠正。就刚才我们讲的读者哈，那有些弟兄姐妹哈，来到小组里，他真是很坦诚，他坦诚会让你吓跳，他把他的罪分享出来，然后你会想哈，这样罪我都不敢跟别人讲，但是他敢跟你讲，但是我们真是感谢神，他讲就是神可以借着我们一起帮助他来胜过这个罪的机会。那当然我们在一起哈，我们要为他祷告，很多的时候他也知道真理，淫乱的罪不对，看色情的罪不对，然后这样的一个赌博的罪不对，各种各样的上瘾的罪不对，但是他胜不过，他需要我们的扶持。然后呢，成熟的弟兄姐妹哈，在小组结束的时候，一周两周，可以来找他谈，说亲爱的弟兄，你上周跟我们讲到你自己的罪，你这周你有什么进展，你有什么方法来对付他，那你就可以知道他有没有来对付他。他说我只是分享，分享完了之后，然后我到大家来释放一下情绪，然后我又接着犯罪，那你就知道这就不符合圣经了。这时候你就需要读者，你说亲爱的弟兄，我们要来想一些方法来如何帮你胜过罪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进入到这个读者，这就是后边的这样的一个跟进。那这样的一个读者呢，我前面也讲到，就是甚至要陪伴，要很长的一段时间监督，常常打电话啊，王庆弟兄，我最近不见你了，你都还好吗？你每天都做了什么啊？这个时间你在做什么？其实当这个属灵的这个 mentor 或属灵的伙伴的时候，我们就需要问这些直接的问题。那我要知道有人会来问我这样的问题哈，当这个试探的来临时，是对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保护。如果你都不问你自己啊，没有人来督责你的话哈，你就可能会在 moment 的时候哈，你就会陷在罪里。但是这样的一个督责啊，就是我们彼此来保护啊。在小组里的督责，你要知道哈，不只是你督责别人，即使成熟的弟兄姐妹，你要允许别人来督责。所以我也学到一个很好的方式，我带别人祷告的时候，我也让别人来给我祷告。所以哎，他知道我的需要，他看见我的需要啊，我也很感谢有弟兄姐妹可以来为我来开头祷告哈啊，我也需要你们的读者，因为我也会陷在这个试探当中，很多男人的罪呢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试探啊，我也在每天这样的征战当中，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面临各样的难处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征战，然后我们可以安然到达天家。然后我知道我自己没办法征战，我希望我有属灵的伙伴来征战，我有长老，我有执事，彼此督责，他们不但督责我的工作，他们也看到我的灵命的状况，那我看到他们的灵命的状况，我也可以来问候他们。那 建立这样的关系就是每个人的权利，你可以借着聆听、鼓励、爱与行动督责帮助别人成长，然后同时你也可以借着敞开接受鼓励和接受督责来改变你自己。那我们成为一个门徒呢，离不开上面的关系，别人帮助你成为主的门徒，你也在他人成为主的门徒的道路上留下你的汗水。所以呢，我就想挑战你，你可以为建造这样的一个肢体的生活和努力吗？你在自己的小组，在你的团契当中，你可以来贡献，进入到这样的属灵相交的神的家庭，深切的这样的一个关系，以生命影响生命的这样的关系当中吗？他人可以向你敞开，然后你也可以向他人来敞开，你们可以彼此分享各自的重担，然后他人可以来督责你，你也可以来督责他人。然后最后结尾的时候哈，为小敏的一个诗歌哈啊结束来结束啊。虽然这个诗歌好像并不是很优美哈，但是却是很实在的，就是这条路不能一个人走。等会儿我们要来再唱一家人哈，等会儿还得请王兴弟兄，所以我们准备再来唱一下哈。这条路不能一个人走，不能一个人行，对不对？工程之大，任重道远，需要亲爱的弟兄。这条路不能一个人走，不能一个人行，弟兄相爱必能赢，必完成未尽之功。好啊，我们就以我们是一家人这首诗歌，我们来回应一下，让神来激励我们。
Thank you.